今天是2026年2月4号，周三。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IM 这位问：网上看到有人说做大礼拜需要有师傅传承才好，如果是自己做的话，会出现业障比较快，一般初学者自己承受不了。这个说法是真的吗？不管真不假啊，不管是真是真假啊，业障现前是好事儿。业障来了，那不是说明你的修行在走在正道上吗？业障来了，消业障，承受果报，这样修为就能提升上去了，后边修行就能更容易上道了哈。所以不要怕业障现前，有业障才是正常的啊，每个人都有业障。还有什么应该怎么做最好？哦，没有什么传承不传承的，我这里不讲什么传承不传承。你说我传，那你认为我给你传承了，这也就可以吧？做大礼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持咒这才好？我是一边放大悲咒，然后呢，跟着心里一起念，跟着唱，那个是音乐的大悲咒啊，跟着唱，然后呢，一直磕头，因为有音乐的话啊，它这个有节奏嘛，磕头有这个节奏就好一点哈。没有师父传承初学者应该持什么咒比较方便？你就这念大悲咒就可以了。我现在给你传承了，你现在是我的法的传承者了，这样可以了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修行没有什么传承不传承的，而且那磕大头不是什么禅定之类的，有需要心法的东西，它只是身体的锻炼而已。如果你是在修的时候磕头的时候呢，你正常的念咒啊，什么心理思法啊、观法啊，有这样的心法，那么你这个也算是修行，但它还不算禅定，所以不会出什么太大问题的。你不要听他们瞎掰掰哈。下一个问题，我陈强，这位问，我对外星人很感兴趣。您在书中也提到小龟人，但也提过佛菩萨为了控制业力，会把人类世界与外星世界隔离开。我想请教的是，小龟人乃至其他曾经或正在与人类交流的外星人，他们与人类的因缘是什么？首先说没有真正的外星人在人间活动不允许有其他外星人干预人类文明。他们，但凡你看到的所谓的外星人形象有什么有，都是故意编造出来的啊，就是用神通变出来给你看的哈，所以没有什么因缘可说。还有小灰人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是大概率是这个魔王眷属哈。提到小灰人是恶魔，我也想请教师傅，人类各个宗教体系当中，上帝、恶魔、玉帝、仙人、真主等究竟是怎样存在？上边就是天人啊，下边就是鬼道众生。最多就是鬼道众生地狱道还上不来，只可能是鬼道众生，还有天修罗也会下来捣乱哈。他们和外星人什么关系？你说的外星人到底是什么呢？你说天人是外星人，那也算是鬼道众生来的，你也可以认为他是外星人呢。只要不是地球人，活着的人类都可以称之为外星人。所以看你怎么说是外星人，就是我们这个纬度上。你看得见的那个星星上啊，能看得见那星星周边的行星上来的那些个和我们长得不太像的这个纬度的众生当做外星人的话我们是不能和外星人直接产生链接的，因为这个上面就不让这么干哈。下一个问题，NHQ，这位问，我的工位坐在直属领导旁边，一举一动他都能看到，没什么事情做的时候，我也不敢摸鱼，装模作样装忙碌，不敢看其他东西，导致我非常疲惫，时间感觉过得很慢很煎熬，像坐牢一样，也不敢主动和领导讲出来，要更多的工作，怕加班影响我正常下班，我该怎么办？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人太单纯了啊，就是不知道控制工作的节奏，我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工作啊，我可以一个小时内敲100下钟，但是我也可以10个小时内敲100下钟，我可以想怎么摸鱼就怎么摸鱼，我可以把一顿饭吃10个小时，也可以10分钟内吃完，你做不到吗？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你的那个工作是必须掐点的，按照机器的运转来做的吗？你是在坐在那个什么流水线上，按照机器节奏来走的吗？不是这样工作的话，为什么做不到呢？为什么不能慢慢做呢？就是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这多好啊！一份报告100个字，我可以10分钟内写完，我也可以把它写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4个小时。 写完觉得不够的，我该删了再重新写，这多好。你现在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这个社会啊，就是不够了解，或者什么社会经验不够吧。还有你说啊，你不敢主动和领导讲出来要更多的工作，怕加班影响我正常下班。啊，你想好好工作，你想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有所晋升，那么你就多做点工作啊。你就想这样混，就在这个程度里、这个岗位上、这个职位上一直混，那就按照我前面讲的说法啊，把你的工作推得慢一些，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这样把时间拖长，这样就可以了吧？以前上课的时候，有些同学是把书本立在前面，假装看书，然后在下边看漫画，看得非常起劲，而且从上边看完全看不出来，像个真正学习的孩子一样，啊，感觉你好像在学校当中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总之努力一下吧。下一个问题，春风行天下，这位问，假如我军官命令士兵杀敌人，杀了100人，那这个杀业是怎么算的？这个吧。那么一个士兵杀了100人，他是亲手杀的，那么他也会被杀100次。然后呢，再反过来，这个三个职业嘛，这军官、士兵、敌人三个，三拨人轮回着来。那么这个军官是教唆人去杀了敌人的，那么他也会当士兵去杀人，然后呢再当个敌人再被杀，啊，也同样是经历100次，每个位置经历100次吧，啊，应该这样吧哈。啊，这个被杀也是100次，然后呢，这中间当个杀人的这个角色也当100次。这个之前老和尚叫小和尚出去打死猫，这个是这个公案里也说过了哈。所以从佛法的角度看，不管你是怎么什么原因杀人，杀人都是杀人，都是有业，都会有果报的。不管是正义的杀人，还是什么被教唆杀人，还是邪恶的杀人，都是有果报的啊。但是呢。从一个国家运作的层面上看，也是一个进行反击战的，就是正义的战争的，这边的人，士兵杀人是，不影响他正常投胎成人的啊，所以当兵还是，可以正常的去投胎。如果是侵略战争，像现在的美国军队一样干尽坏事这样子，那是另算，这样侵略战是当做恶业来算的。但凡是正义的或反击的战争，那是可以当做反侵略的战争，是可以不忌惮当下的这个杀生问题，而是允许他们继续去投胎，因为反侵略是正义的行为嘛，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不被杀啊，不被杀之外，还同时阻止那些坏人们杀更多的人，造更多的恶业，所以这也算是正义的事业。下一个问题，布拉泽。打坐过程中没有困意，但是起了妄念后，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完全意识不到是妄念，跟着场景走很长一段时间，就像是完全真实发生的。睁开眼，停止妄念，闭上眼，又会像是继续在做梦。请问师傅，这种情况是昏沉的表现吗？不是啊，这就是妄念呢。有妄念很正常啊，所以一开始叫你随便观一个或者什么念个佛呀什么的。尽量念佛吧，你妄念太多的话，就一开始就念佛，心里念佛或者走个咒，大悲咒啊这种比较长的咒开始念起，心里默念啊，但是有可能你默念一段之后，还没念完一遍就开始就打妄想，但是呢你一旦觉知到你在打妄想，那么再继续回来继续念咒，这样就可以了，一开始都这么过来的哈。下一个问题，香奈儿。双盘换腿可以做4、5个小时以上，在打坐腿不太疼的时候，会进入一种状态，感觉妄想消失了，注意力消失了。修斯婆能感受全身，应该是意识覆盖全身。这个过程感觉可能几秒钟，也可能几分钟，起了想法就出来了。这状态有过2、3次，这是静吗？也算是静吧，是欲界定。这样修对了啊，是对的，要保持下去吗？不要刻意的追求，你进去了就进去。不进去就拉倒，不要刻意追求，自然而然就会进去的。下一个问题，7天，请问深空念头自生自灭，这个是什么？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意思啊。身体本来是空，从已经解脱者的视角看，或者说哪怕是三禅四禅的那个境界里往下看，身体本来就是空的，不存在的，念头自生自灭。念头本来是不存在的，所以让它自生自灭，这个很正常啊。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意思啊？ 下一个问题，智慧果、菩提果，大安法师大力弘扬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大安法师极乐世界团队再来人菩萨吗？是或者不是，我都不能说；或者他方世界再来人，我也不能说。啊，是或者不是，我都不说。我对其他人不做评价。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哈，对其他活着的人不做评价。死的人也是不认识的人不做评价哈。下一个问题，本然。四大部洲是四个有人类居住的星球吗？南瞻部洲天空蓝色的，其他部洲天空各啥颜色？各部洲天空颜色不同，是各部洲人的共业造成的吗？四大部洲，四个是，不是说人类居住的星球这么说法，而是，四个区域吧，四个宇宙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很多星球，很多文明。南瞻部洲天空是蓝星的吗？其他步骤也有粉色的，也有白色的哈，还有一个我忘了，反正就有四种颜色哈。他们都是那个控制那个世界的天王，他们喜欢什么颜色就让这个天变成什么颜色哈。这和里边的众生的共业还不一样人家是天神控制的，所以他喜欢什么颜色就弄成什么颜色哈。下一个问题，瑞超。今年是所谓的赤马红羊节，请想问一下，未来3、5年内会不会有战争？如果有，大概在哪一年，我们就可以提早做功德宵夜？我不知道我不对未来做任何什么预测性的事情因为预测对了呢，那就算是泄露天机，说不定给我那又给我来一下子什么的，预测错了呢，又被人耻笑显得我没本事似的哈。不过战争不都是一直在打的吗？现在俄罗斯那边一直在打，现在日本也在准备打仗，中国也在准备打仗现在美国也准备打伊朗这大家都在做准备呢，那么咱们也就提早做功德宵夜，这不挺好的吗？哪怕没有战争，功德还得继续做呀，不能因为有战争就先做，没有战争就不做功德是吧？我们的死亡每时每刻都在接近我们，不是战争的问题就算没有战争，我们也会死。那么死之前，为了死后的去处多做点准备，这不好事吗？下一个问题，润直学生蓝天，这个死后去哪里？是业力做主还是什么习气做主？是这样这个问题吧？西藏生死书讲的都是习气做主，心性决定一切。不是的我认为是业力做主。首先是看你这个业，但是这个业是。善业和恶业同时看，你作为中间人，左右一边是善业，一边是恶业，就像两边，这个拉绳一样拉力赛一样。如果你这个善业更多的话，可以把你往上边推，最起码能升到四天王天呐什么的，最差人道是可以的。然后呢，再到四天王天、兜率天、兜率天，第二个天应该是兜率天，到这里还是全靠福报都是可以上去的。然后呢，如果是恶业多过善业的话，就会往下拉，有可能就堕落到下三途了，这个是先看业力然后呢，习气这个东西，我们按修行来说，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上看，如果你还有淫欲的话，那么你最多也就能上到欲界天，再上去就去不了了，然后再往上就得靠修行灭淫欲、灭注意力，你能修为到哪里就可以去到哪里哈。这个同时也在看你的业力，你的业力上这个善业的这边更多才行这个业本身就是不能彻底消掉的就是只有受报才能完全消业而且你想成佛往这个佛上看靠拢的话，就得把那个人也给渡了才算结束所以你说单纯的业的话，咱们不是靠活着的时候。去受报或者说不做坏事，而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坏事，那么只能靠这个做行善，多做行善，多做好事，以这个善业来对冲，往这个善的方向去拉当然，同时你得有这个忏悔之心不要再做坏事。以前如果你杀了一个人，那么这辈子我救10个人你就往这边好的方向拉的力量就更大了。同时你再忏悔，不再去杀人了，向那个被杀的人忏悔。这样就更好一些，而你这个，杀人这个事儿呢，未来还是会有果报的等你就算成为阿罗汉未来还得回来消业哈。 所以先看你的这个业力之后呢，啊，其次再看习气啊，啊，习气如果比如说你有阴运，你有很强的阴运，但是有很大的福报，那么你有可能就会成为什么，欲界天上边的比较有级别的人物。像佛经里说的，不断阴运修行，楞严经里说不断阴运修行，最多什么魔女、魔民、魔王之类的哈，这样他们也是天界啊。还有《地藏经》是最初级的佛经，是给最初学看的啊，所以在里边把一些念佛的功德啊、什么作用啊说的比较大哈。一个人如果是这辈子干了很多缺德事儿，然后最后死前念一句佛菩萨名，甚至他都没有忏悔之心，只是念一下，这个念一句的功德是有，但是不一定能把他这辈子干的所有恶事都给压下来，然后往生善道啊，这个还是有难度的，所以不要。完全按照佛经的这些方便法来看说，至少他这么说是希望人们啊多念佛吧，往这个好的方向去引导啊。如果是完全业力做主，那就只能等宣判，做啥都来不及，是这样吗？愿力敌过业力，我们说神通不敌业力，业力不敌愿力哈，愿力更大啊，所以你忏悔之后发愿，未来怎么怎么样啊？比如说我要普度众生。啊，那么有这样的大愿的话，啊，佛菩萨，啊，尽量给你安排做人，因为只有做人才能修行，哪怕你这辈子做的坏事比较多，但是呢，有这样的大愿，从当下开始，愿意不再造恶了，啊，开始发愿要普度众生了，要好好修行了，那么佛菩萨还会尽量往好的方向去推一推啊，行不行那就不好说了哈。下一个问题，膝背吹雪，我是一个初学者。自己脾气比较急，容易冲动，请问怎么能改正？你把脾气放下，不容易冲动就可以了吗？要不你就天天念经、念佛、念咒，随便找一个，拼命念，念到慢慢自己没有脾气为止。这个事情是慢慢来的啊，既然是习气问题、性格问题，这个需要改变都很长时间，所以慢慢来，不要着急。下一个问题，放生一条大鱼和10条小鱼功德是一样吗？还是主要看数量，你就按重量来看吧。10条小鱼的重量能不能敌得过一条大鱼的重量啊？如果看命数啊，有些地方是看命数的，所以像西藏他们是不吃鱼，但是可以吃牛，因为吃牛只需要杀一个生命，然后吃很多肉，有很多肉可以吃啊。但是杀鱼呢，杀一条命，然后呢，吃的又不多啊，肉也不多啊，所以他们是不吃鱼的。你看怎么算？就看这个了。我是认为先看重量，然后呢，你这个数量足够多的时候呢，就可以忽略这个重量之间的比较哈。下一个问题，层次，一念嗔心起，百万业障开，是不是意味着只要起了嗔心，没有及时转念，所有功德就都没有了？你所造的一切善业，它都有相应的果报。哦，好事还是有好报的。哪怕是起了嗔心，该来的好报还是有，不能说你因为起了嗔心，就前面干了所有好事都不算，不作数，那不是这样算的哈。只不过起嗔心多了只从当下开始，在你的当下能感受的这个生活当中，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但这个并不是说你把前面的那些所有做好事的那个福德功德全给消灭了，不是这么算的，不是这么算的哈。下一个问题，禅境，你所经历的事情都是正常现象啊，就是没有修出什么神通啊、开天眼啊，这样的人，在40岁半岁之间会看到一些事情，那是不是真的呢？如果不是纯粹的睡入了，就是睡死了呢，就是梦境。但是呢，40岁半岁之间看到的基本都是真的，所以你就当成把它当做真实的来看待就可以了。有念大悲咒的问题。你不需要去观什么文字啊，你就是拼命念就可以了啊，脑子里念，继续念，心里念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去想象那个大悲咒的文字，这样就变成了怎么说呢？又另一种妄想啊，只要修一个方向就可以。然后下一个问题，有时候刷手机刷着刷着，脑子里会突然冒出来莫名其妙的话，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妄想。之所以称之为妄想，就是无缘无故突然冒出来的，所以才叫妄想。所以这些就不用管哈。如何避免似睡非睡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就拼命念咒，念到似睡非睡的时候，一旦看到有什么东西，马上自己能念出楞严咒也好，大悲咒也好，你现在修大悲咒，那你就念到睡觉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念出来的程度就行。还有，去酒店这样的地方，的确会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啊。所以你自己足够强大的话，他们也不敢对你怎么样哈。下一个问题，大乘禅法中心。想要关心家人，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奢求什么啊，你不要指望他们有什么好的反馈啊，你就尽自己的能力去照顾好他们，做好事就这就可以了，不要想那么复杂，更不要指望他们给你什么好的回馈之类的哈，你的想法没有错啊，作为普通人，想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多把他们引导往好的方向去，这个都很正常。如果是对的，希望师傅指点一下怎么做才好。扮演好你自己的角色，把你自己的该做的那一份做好。不要想太复杂的问题，没心没肺，修行人都是没心没肺的，但是有慈悲心，因为没心没肺才有这个慈悲的智慧。你现在是想着动心去念的，动念的去做这些个事，那反而就没有智慧了。一旦动心，这个智慧就减少了。因为这也是妄想嘛，妄想会覆盖掉智慧。你没心没肺的时候，没有妄想的时候最有智慧。在那个状态下看别人，能看出他们很多的问题啊，然后他们诉求什么，他们想要什么，这个能看出来。然后呢，你就按照他们的诉求来做就可以。如果是你是想你起心动念的去做，这个时候你就看不出他们的真实诉求。当然看不出没办法啊，没有关系，你就按照你的意愿去帮助他们好好做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真诚啊，你不要像个演戏一样啊，哪怕演戏也要演得像啊，让人看不出你是演戏的，你要真诚一些。还有话就直说啊，你关心他们，你就说你关心他们，你希望他们好，你就有话就直接说，就说出来就可以。一般男人都难以说这样的肉麻的话，他们感觉都是肉麻的话，但是这很正常。你关心谁，你就说直接说，我很关心你，我希望你好。所以我有这样的建议，当然你听不听那是你的事儿啊，这样说就可以嘛。下一个问题，听风走过哈，我这一阵子读《妙法莲华经》，是不是如经文所说，大概意思是后世读诵此经就一定能成佛？有这样的说法，里面也有用这个挖井来做的比喻，说是挖井的时候挖到了水，或者说挖到了潮湿的土吧，潮湿的土那就说明离井不远了啊。就像这样，遇到妙法莲华经，就相当于挖到了潮湿的水一样，离成佛不远了所以我也相信这样的说法未来必定能成佛的，只要有大菩提心，未来必定会成佛，哪怕当下没有，你已经知道为什么要发大菩提心，有这样的逻辑上礼物有了这样的礼物未来也必然会发心的所以继续努力就可以了。那今天就回答到这里吧。